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此时此刻啊，外边正在刮大风，我看到呢我的有些小树什么的全倒了，另外呢我精心呵护的我那黄李子树掉了一地的李子，今年的收成算是完蛋了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也不挂窗帘，我就让大家看看啊，外边那个风是非常猛烈的，今天算栽了啊，应该是有80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来吧，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川泽会结束了。川普的表述，我们离协议非常非常的接近。实际上你仔细一看，今天也没有达成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毕竟呢，原来这个20条是两边的代表团，他们已经搞了好多天了，现在是由两边的元首进行了确认，那这个20条基本立住了。只要这件事儿立住了，你川普可认可了，那离最终的终点确实是大大的近了一步。是不是到了非常非常接近的地步呢？那还要看那边，看那个魔鬼他最终怎么表态了，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今天呢新闻也不多，正好呢就说说我们这个大康版的2026年世界十大展望。我这个角度呢和所有媒体都不一样，实际上就是我们每天节目的我们这个版面啊，先说台湾问题了，然后韩国了，日本了，就我们这些啊，我们既有的平时追踪的这些啊这些线索啊，那2026年他们会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展望一下啊。最后呢说一个小的文化话题，最近墙内呢有朋友一直给我提建议，说墙内呢现在兴起了一股歪风邪气，大家在胡批《红楼梦》，歪批明朝，胡说八道，一帮小孩啊也不知道该干嘛了，反正就在那儿瞎说，结果弄得很多人还去批判，还去辟谣，还如何怎样啊。正好说到这儿呢，我一看人家这是穷欢乐，你管人家干嘛？有流量，这就是王道，人家在这儿整流量呢，我跟着瞎掺和什么呢？但是呢这不快年底了嘛，正好我们也有时间，今天呢给那些迷茫的历史博主们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不迷茫的人家就不听了，凡是现在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的这些历史的博主们啊，我听听我这建议靠不靠谱，一会儿我说说啊。另外也跟大家一会儿汇报一下，我平时戴着耳机子，您比如说在农场里干活，那我听的都是哪些历史博主呢？一会儿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那今天因为过年嘛，没有那么多的新闻，那我们今天就说这三件事儿。先说川泽会，本来说下午他那儿的下午一点开始，是我这儿的早晨7点，大早起来我就在这儿等啊等啊等等啊等，直播也都在等，最后等到晚了半个小时，小泽的车队才到，这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因为这毕竟不是在华盛顿，不是去白宫，所以说我估计这方面的安排可能就不像白宫那么精准啊，因为你到的是一个海湖庄园，这算是私人场所，所以说封路啊可能各方面啊就没有像华盛顿那么利索。晚了，然后两边站那儿呢说了这么一段话，然后就进去，本来说这不是全程直播吗？原来就说这事儿不大可能吧，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妥协，有很多的争吵让步，这里边有很多的对吧，那些不能广而告知的一些东西，这东西让记者在旁边站着，这不大合适。记者一开始是站着来着，后来川普给轰出去了，你们出去找地儿吃东西去吧，啊，让厨师给准备好饭，你们吃饭去吧，啊，然后人家里边就进行。后来进行呢，原本说聊俩小时还不就完了，因为这东西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就是等着最高领导人确认一下。结果没想到一下搞了3-4个小时，后来川普出来呢也解释了一下， 我们要跟欧盟领导人要说吧，然后他拿着个单子手写的啊，都有梅洛尼啊、梅尔茨啊、斯塔莫啊什么的等等，他挨个给大家念了一遍啊，都是很棒的欧洲领导人。今天呢，他对不能来参加的，因为他最近和欧洲领导人关系有点紧张，一个是那国家战略啊，你不管人家了。另外前一阵卢比奥因为马斯克那个 Twitter 的事儿，最后和欧洲闹得很僵，进了很多人，那帮人不来了。再加上这次的这个事儿吧，反正呢就关系有点不和睦。那川普呢今天也说了一些恭维性的话，反正话呢也不要钱，拿起嘴来就说啊，我跟欧洲人他们都很棒，我们关系都很好，哎，就缓和了一下吧。又得和欧洲通话，完了他也讲我要和普京也通话，最后都忙完了大概三个多小时，最后出来见的记者会。见完记者会呢，那说了些什么呢？我这儿也快速啊，把这个川普说的这些话的一些要点啊，我给大家快速的咱们说说啊。川普呢说了这么多个点吧，我自己拉了个提纲，后来我看到路透社这位记者拉的那个点比我那个要全一点，我转而就用他这个了。川普讲呢，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乌克兰战争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不是，严格讲不是啊，我们之前都知道有什么两伊战争啊什么的等等，那前面二战以后发生的战争多了去了，所以跟川普这儿不要讲历史啊，我也不知道他那历史谁教的。然后说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近在眼前，大家注意这两者的区别，他说的是什么叫近在眼前，然后就着不了一句说欧洲将承担乌克兰的大部分安全保障。那你美国呢？在他的讲话里他可没明说，一会儿小泽忍不住给他捅了啊，给说了，但他自己可是不情愿说这个的，他是不愿意提供这个无条件安全保障的啊。近在眼前，欧洲将承担大部分保障，然后说顿巴斯自由贸易区尚未达成协议，但我们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也就是最后顿涅斯克那块你退多少我退多少，然后中间这一块算一个缓冲区，这个还没有达成协议。然后说俄罗斯想要整个顿巴斯地区，而乌克兰反对这一点，双方必须在立场上保持一致，必须在立场上达成一致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下一条呢说普京的重大举措，老够意思了，是他没有轰炸扎波罗热核电站，你看他没炸这还不好吗？然后说几周后我们将看到和平计划是否有效，这一杆子拖多长时间，我看呢那就明年一月下旬到二月上旬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了。他讲后来还下一个点，很遗憾我们不能和俄罗斯进行贸易，他们有很多的资源，要我们北京话说这哈喇子都快下来了，馋哪哪那么多资源都不能做呀。说俄罗斯呢也想向乌克兰来出售能源，原来乌克兰本来用的就是俄罗斯的油和气嘛，那么多管子从他那儿过对吧，他从那儿他也搞一部分，那现在都关了都不用了。另外有记者问到说有100名以上的美国人在乌克兰的战争中牺牲，志愿兵为乌克兰英勇牺牲了，结果你听听这位美国总统的说法啊，说他们是为外国而死，这令人感到耻辱，他为那帮志愿兵为那帮好汉他认为这是个耻辱。然后他反过来讲说俄罗斯希望看到乌克兰成功，说普京希望乌克兰人民过得好，这是路透社记者把他的那个啰里啰嗦的讲话给做了这么几个要点。另外中间呢他还说了很多什么啊，如果2020年我是总统这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就那老年的那个症状啊，又上了弦了又开始了，那一套又来了一遍啊，那个就不说了，基本上说了就说了这些点，您听着什么了？ 这有什么成果？就这些东西，这是他说的啊。然后说是泽连斯基的说法，泽连斯基说呢，说二十点和平计划已经达成90%的共识，这个在谈之前就这么说的。但是差别就是，原来是两边代表团是下边人谈的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呢是两个总统亲自谈了一次啊，现在呢已经确认到了这个高度，是有进展的啊。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以100%达成一致，这是小泽说的。刚才川普那说的是怎么着来着？我给你找回来，说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近在眼前，欧洲将承担乌克兰的大部分安全保障。然后他这儿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以100%达成一致，这是说的和美国谈的。那我和欧洲，那我和欧洲去谈，对不对？你美国的安全保障已经给我了，哎，这一点呢当然是一个短期的，不是永久的，因为不是北约，所以说这一点小泽直接给他说清楚了。小泽后边讲，领土让步是痛苦的，但是可以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也就是说呢往后退这一步啊，他已经决定了。另外说到海外的乌克兰人也将参加公投，他说呢马上他从美国走，他要去欧洲和欧洲领导人举行会晤，大家呢要再碰一碰啊，要再聚一聚。他说我希望最早在1月份就能有最终的决定。这是两边领导人在谈完了这件事以后，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碰撞之后得出的这么一些结论。严格讲没什么东西，你要用草草收场也可以，也可以啊，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和东西，也没有解决之前存在的任何问题啊，只不过呢两边就是把之前说的那个从最高层面确认了一下，仅此而已了。那情绪方面的，也就是在字面之外能看到一些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记者招待会啊，从一开始两个人见面，一直到3个多小时以后两个人再次走出来，大家回顾啊，这和以前川普对小泽的态度，包括小泽对川普的态度都不一样。原来呢川普是他那个热乎劲儿嘛，他的可能是商业习惯，逮谁都拍肩膀，逮谁都夸几句，哎，这衣服挺好看，哪儿都挺漂亮，怎么怎么着的啊，他问寒问暖的。没有，两个人感觉到有距离。小泽呢表现的也比较凝重，也没有说像以前那样跟川普两个人谈笑风生啊，两个人在那儿聊什么的也没有。两个人在心理上的距离看得到是非常明显的，和之前的那几次，之前都说谈得特别好啊，小泽甚至在之前的有几次交流中都讲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次，大家老听我节目应该都知道，那时候两边谈笑风生啊，那个笑都是自然的，都是发自内心的。但现在呢这次都是强挤出来的笑，小泽更是强颜欢笑，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很不情愿了。那最后在告别的这个记者会上呢，川普有一度说起来就没完没了嘛，小泽那个脸已经朝向了另一方，明显表现出了不耐烦。在以前小泽是要掩饰，是要克制的，那为什么这次没有，克制不住了？所以说这是有点明显了啊，两边的心理距离是比较遥远的。这边说的是非常非常接近，可是两个人的心理距离又非常非常遥远。大家就知道现在川普主导的这件事儿，对乌克兰人真实的内心想法来说，人家是怎么想的。那现在形势所迫没办法，只能按照这个来，但是人家真正的那个想法大家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啊。另外简单从咱们从这是感性的，咱们说说理性方面。对川普而言呢，这当然是一个典型的交易式的外交，政治性的表演， 这是和以往一样，这两个特点，没这两个他也不干啊，这是一定的。那你说你干这件事儿，今天这啥也没弄成啊，那你为什么大过节的非要把这件事儿在家里边把这件事儿给办了啊？这是要给美国国内看的，因为对国际上事后发生了以后，大家想想干嘛呢，这是没什么进展，对吧？两个人视频通话一次也可以解决到今天这个地步，何必大老远做张做事还专门来一趟啊？这干嘛呢？就是表演，他要给美国国内看。还是那句话，如果我在任，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我能让战争停下来。你看这俩厉害吧，这俩世界关注的人物都听我的。哎，现在这个呢是他要展示的，是他要展示的啊。另外呢，他把援乌的问题现在已经条件化了，甚至已经商业化了，欧洲必须承担更多。川普并没有承诺他的无限援助，没有啊，刚才专门给说了这句话了，美国的援助必须是有回报的，而且是有终点，川普说的非常之清楚啊。所以说这个呢跟以往那个啊，我们是盟友，我们是道义支持，那个是没有了啊，没有了。然后这里边你总结他整个的讲话，他说了很多，他还没说很多，是什么呢？刻意避免说到俄罗斯和普京。他后边说了那么半天，加起来大概得有20来分钟，川普刻意保持了对俄罗斯和普京的模糊的立场，没有一个字公开批评俄罗斯。有记者一开场的时候问啊，你看你们在这儿和平，俄罗斯又炸基辅，他怎么说？那我还看到乌克兰炸俄罗斯了呢，对吧？我看到俄罗斯也发生了猛烈的爆炸，他这么说啊。那谁是进攻方，谁是侵略方，谁是自卫的，这在他这儿没有这个道义的原则啊，没有。反正我就看不得这死人啊，这就是我美国总统的水准。至于你们俩的是非曲直，正义非正义，那跟我不感兴趣，我就是看不得死人啊，这是他的主要的原则了。不能公开批评俄罗斯，同时对乌克兰这什么军事援助什么的一个字都没有啊，一个字都没有，没有批评普京，没有批评俄罗斯。作为泽连斯基来讲呢，那这次来明显乌克兰作为总统的整个的地位明显比以前要弱很多。到现在这种被勉强啊，被迫来进入这么一个局，来在里边搞这个他那个小泽的那个表情是跃然纸上。所以说这方面呢，乌克兰的整个对美国来说的战略地位应该说是在下滑的。首先美国国内出现了援乌疲劳症，这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说法，特别是马克党坚决反对啊，这个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包括在盟友在欧洲的范围，援乌疲劳症也开始慢慢的在显现。大家的经济都不好，都想回头聚精会神忙自己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呢老久易不决，拖而不决，大家呢确实是比较痛苦了。那泽连斯基这次呢，他两个基本目的也达到了。首先呢，尽管这协议没有任何进展，但是你川普不能甩掉我乌克兰，我也没得罪你啊，你也不能抛弃我，你也不能站那边去，这一点呢小泽是成功的做到了。另外呢，哎，拿到了他最大的那个安全保障，美国你同意了啊，你是100%同意的，然后欧洲啊，你当然是不是承担更大部分，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所以说这个呢还是拿到了，但是当然也有不足之处了。你比如说这里边呢，长期的安全保障，永久式的，你比如说北约等等，这肯定是没戏了。另外呢，没有搞到任何的新的军事援助，在这方面呢，既然两边见了一次啊，川普肯定是不给了。所以说，说到这次所谓的峰会，说是很成功，实际上呢，也算是对前一阵儿从川普手下那 地产中介啊跟俄罗斯私下搞的那28条引起的整个这次大的风波，到现在呢算是彻底的踩下了这个战略的紧急刹车。到这儿整个的这个前一阵闹闹哄哄这个事件到这儿给他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句号，总算是给收住了啊，美乌关系也没有进一步的破裂，各方面呢现在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这一点呢作为泽连斯基来讲他完成了他最基本的那个任务。那后边的事儿呢，后边的事儿完全不可预测，你说非常非常接近也可能就最后的那几厘米可能永远都达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东西你还要过普京那关，普京在这个整个的峰会之前昨天啊专门装模作样的穿了一身军装，咬牙瞪眼的说了一些狠话，他在这儿做最后极限的施压，一方面给乌克兰，一方面也是给川普在进行极限施压。你谈得成就谈得成，谈不成我就打下来就完了，你跟我费什么劲呢？这好，那话说的可狂了。所以说那在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就最后差的这一点也可能永远都无法达成，也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达成。为什么？因为普京已经看到了川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川普是可以变的，川普是可以为他所用的，这一点已经看出来了。那他再硬一点，川普就会帮着他去压小泽啊。所以说这一点呢他还会再次进行尝试。另外作为欧洲特别是德国法国等等现在经过了这个局，那就都死心了，为美国的大撤退做准备吧。那下一步欧洲的日子自己想办法吧。那现在只能是这样。所以说说到整个对这件事的评价，整个这个刚才我总结的那个准还是不准，大家后来您自己看整个的那段视频，现在哪儿都是 YouTube 上哪儿都能找得到啊，我估计马上中文翻译也都会出来了，您自己看看啊。给我的感觉没什么东西啊，没什么东西。所以说这次呢你要用草草收场我认为是可以的啊，这个有一些失望，非常失望。来吧，咱们就说我们的这个正题吧。今天这每年我都得搞啊，去年那个我好像没搞啊，真的我没找着啊，是我怎么回事？今年咱们搞搞吧。2026年世界十大展望，这个稿子我留着啊，等哪件事儿发生完了以后啊，我会呢在这件事儿在我这个记录上打一个勾。最后今年年底的时候明年年底的时候咱们把这稿子翻出来怎么样啊，这白做半天节目，最后你这判断也都不对呀、没关系啊，咱们一块儿来切磋。那说说我们这个十大展望从哪儿说起呢？实际上就是按照我们节目这个新闻杂志类的节目我们列的这些线索和条目啊，主要我们追踪的是这些东西。至于其他的那些线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很重要，我认为那个呢应该是次要条件啊，那个我们就不操心了。按照我们节目的顺序以往来说，第一个是谁？是台湾。说到台湾呢，今年的展望主要是两个小点。第一，大局的评价，我认为2026年台湾平安，不会爆发战争，中国呢不会发动军事进攻，甚至就是在金门等地也不会发生碰撞的事件。那会不会擦枪走火？我认为不会啊，我认为不会。2025年是比较太平的，你看2024联合利剑 A 了 B 了什么的，这整的挺大啊，在台湾周围六大块什么的都是他提前公布啊，因为那是公海嘛，我要在这实弹射击，然后画了几个区域啊，他在那儿演练。结果等川普上来以后，这一点啊他不想和贸易战两条线同时作战，所以说今年呢我那推背图还挺准的呢，当然那是个开玩笑了。所以说呢我认为今年2026年还会复制2025年目前的这个状态。那中共也不会闲着了， 中国的攻势主要现在方向很明确，拉拢国民党做局县市长选举，进行大规模网络渗透，包括培养像现在馆长啊什么的等等的这些人吧，啊，包括培养更多的间谍第五纵队，这方面认知作战上中共那会加大力量。硬件方面可能会消停一点，但是在各方面的软实力的进攻上会进一步加强，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第二，那作为立法院和总统府行政院的宪政之争还会继续的扩大，但是掀不起多大的浪头来啊，那都是瞎捣乱，您别把那事儿太当回事儿。包括什么郑丽文要去大陆拜习近平，基本也是和马英九去一样的那种闹剧。关键明年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地方选举。那地方选举我对明年的判断是什么呢？我们关注了台湾这么久，给我的印象，我认为明年的判断是平盘。所谓说的盘，重点就是这六都嘛，台北、桃园、台中这三个地方，民进党基本无缘。台北就是小蒋了嘛，台中啊，就是那谁了，就那个那江启臣啊，然后桃园还是那老张啊，那你基本拿他们没辙。但是民进党也能保住自己的高雄和台南。是现在头一阵台南遭灾，大家呢对民进党政府有点不太满意，哎，到那时候就该投票，还是会投票。其他的小县市像什么嘉义啊像等等这些地方吧，新竹可能有一点小争议吧，但是对大局的影响都不大，那个有一些进出，那个我认为都不是大事儿。关键就是这所谓的六大城市，我认为大的格局延续以往啊，都是平盘。那明年的焦点是什么呢？主要是新北啊，唯一能有点动静的就是新北，因为黄国昌呢是执意的要选。前两天我看柯文哲也陪着黄国昌到新北去啊，要帮他出征要什么的。什么概念啊？只要把黄国昌上新北让他去选举，对不起了，您那两年立委就到期了，肯定不会延了。那柯文哲就要找别人来顶替他，这样呢黄国昌就会陷在新北一个地方战场，那黄国昌的野心啊，包括对柯文哲的威胁也会大幅度降低。所以说呢，这等于是人家就把他给安排到那儿去了。那你执意要选，国民党又不可能让，这是人口最大的一个市，不可能让。那这场分赃的结局，这个蓝白合合不了怎么办？怎么了？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争拗，甚至这件事儿可能会一直影响到2028，这个呢是一个看点了。如果是三家都参选，那民进党的那个苏巧慧也不是完全没机会。所以说这一点呢，哎，明年的其实地方选举，我看台中我认为希望不大，我认为就是新北这儿好像是有一点乐啊，能看到一点意思。但是总的判断，明年中期选举是个平盘，这样赖清德也不用辞党主席，郑丽文也不用辞党主席，大家呢就平平稳稳过了这一局，也就是个这了啊。这是我个人的判断。等选完了一看不对，那我自己打脸，我自己给自己打叉子啊。咱们再看，这是第一个，下边说说韩国，这是第二个，我们平时老说的嘛。那第一条小新闻呢，李在明明年年初要去访华，这个基本确定。那现在李在明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形势越来越紧张，韩国呢就越来越变成香饽饽了。而李在明呢，他跟高市因为他也有个小岛的争拗嘛，借这个机会保持了一些距离，然后呢他现在来回横跳左右通吃的这个迹象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说明年这方面啊，这小个子可能要表演一番，我就看川普能不能拍糊住他啊，那是另外的事儿了。来，那下边您还有老尹呢，老尹什么情况？尹锡悦的那个内乱罪，山东内乱嘛， 就是有两个罪是要被判死刑的，一个是外患，一个是内乱。那外患你里通外国那还得了了，内乱然后就是带头啊，他那戒严算内乱吧，弄不好要判死刑判无期的，那个现在看好像是不至于啊，他审了半天下来呢，那个也未必能达到那个程度了，现在就是滥权啊，包括手脚不干净啊，他太太嘛等等，这方面啊，可能加起来判个十年二十年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老尹已经被起诉了，2026年会有一审的结果吗？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没有。2026年就是开庭打官司，说一下时间，从正式起诉到开庭中间有3到6个月，人家得阅卷呢，得准备啊，对吧？这一下就到，你给他平均一下就得4-5个月嘛。一审的审理一般是12个月到24个月。至少是1年，所以说2026年不会有一审的结果。什么时候会有呢？那大概要到2027，差不多是有结果了。然后还有二审，还有三审，把这件事彻底的折腾完，大概得2029了。朴槿惠那次好像是打了3年，那这次呢，差不多也得打3-4年的时间了。所以说这明年打官司，但是不会有结果。啊，这是韩国。那下边我们该说谁了？日本嘛。日本呢，第一个小新闻，明年日本是国际政治大年。为什么呢？日本是明年的 G7 轮值主席国。那财长会议、外长会议，包括最后的所有领导人的峰会，到那儿去也得穿民族服装嘛，啊，作为东道主也得接待一下嘛。大家还都记着在意大利那次啊，那梅洛尼啊，本来他就是干这，他就张了这个的嘛。原来夜总会他就是干这个的，最后都张了完，一看拜登哪儿去了？拜登自己糊里糊涂往那边看人家跳伞去了。梅洛尼赶紧跑过去把老头给拽回来。最后大伙聊会儿，耶，怎么老头又没了？一看他又跑了，就扮那个角色。然后呢，今年就那个主人大概就是高市早苗了。所以说今年呢，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在日本举行，这是个高光时刻。另外呢，3月底之前，高市呢要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应该说呢，整个过程会有很多戏剧性的场面啊，应该说也会博新闻版面了。这是日本在这一年曝光率会很高。那另外主要的新闻就是2026年，我的预测，高市这个热潮将会持续，一直热到明年年底。按说一个政治人物，今天最新的复试新闻，今天因为没有时间说了嘛，大概又是个70%多，这个当然是不正常了，50-60%这就是热。您看看现在全世界能够民调达到50-60%的有几位啊？李在明已经慢慢下来了，也就是个50出头了，马上就要进入到4字头了。马克龙还剩25、26，他早就2字头了。斯塔默也2字头了，梅尔茨现在勉强能弄个3字头就不错了。卡尼我认为现在有个4字头啊，川普也3字头了嘛，所以说不容易。尤其是在日本，他那各个派又特别厉害，他的反对党其实也很猛的。能够一个保守的社会对一位女性首相能达到60%左右，我认为明年就很不得了了。目前看呢，他的个人形象啊，一看开会出来，一看有民众在边上啊等着给向他鼓掌或者怎么样，他一路小跑过去跟人家握手，没架子。特别的亲民接地气，这个人特别的真诚，整个这些新闻的小碎片，这些个人形象特别的打动这些民众啊。你比如说在明天开会去，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在那儿他在推特里写他那些小心理纠结，很多大报都给登啊。所以说这一点呢，他的个人形象我不知道有意无意的，也可能天然如此，就这么这个性格。当然我也不相信了，也可能是下边有人给他刻画的这个人设了，确实很精彩。 另外他对国内经济的重点掌握，对降物价什么的他花心思了，这点比石破强太多了。另外对移民和外国人的政策等等都上路了，获得了广泛的赞扬。所以说我的判断啊，他这种热度会一直干下去，全面亲美，无条件亲美，对中国呢稳经贸硬安全，在安全方面半步不退，进一步提高日本在亚洲的地位。所以我讲呢，明年呢日本的整个的国运和这个人的热度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是一个正比关系。只要高市人气不散，日本整个的经济啊，老百姓的生活发展就会成正比，就会往上走。我对日本明年是非常看好的，我对日本明年的股市也非常看好。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我对日本呢有这么一个首相，哎，还是感到很羡慕的啊。来，下边呢就说说乌克兰。刚才都说了一部分了，那乌克兰有朋友一直问2026年能签成和平协议吗？就是那个正式的东西能签成吗？我到现在呢，我认为大概签成的可能性也就有四成，最多四成，也就是刚才说了就差最后那一点，能不能突破我认为真够呛。普京还是坚持你必须全部撤走，我不撤没有什么自由缓冲区，你就彻底走人，我就把我已经入了宪法的乌东两州吃一个整个的，我才能停手。我就是要把你的堡垒区彻底拿下来，把你的东大门彻底打开，否则的话我不会罢手的。就跟以色列对伊朗一样，我要保留随时进攻你的权利。普京这一点是有战略性的，他是不会答应的。那那边也不答应，那咱们就打呗，那打你试试呗，你已经干了小四年了，那你咱们就比划呗，对吧？那你比划来比划去，反正我认为就会在这儿还会那个和平协议，我认为可能性在我来说并不高了。如果那哪天明年一二月份签了，打我的脸，我衷心祝贺啊！我愿意我错，但是呢，我认为我看不出来，我看不到。但是呢，在大部分前线地区，可能基本战斗就终结了。除了在顿巴斯这个地方，除了在顿涅斯克这个地方，别的地方应该说战争的烈度会有所降低。明年呢，会不会有一个乌克兰政府的选举？小泽他们在认真的准备，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美国的压力太大了。但小泽会不会被选下去呢？现在有很多民调啊，小泽呢其实也没领先什么。现在那扎卢日内，就现在在英国当大使那小胖司令，和他两个人并驾齐驱。现在那小将军布达诺夫的民调也不低啊，现在他们仨人在前面啊，后边波罗申科什么的，他们那个巧克力大王呢都差的比较远了啊，那帮腐败的那个大辫子政客什么的那都不沾边了。所以说呢，这三位呢一会儿咱们再说吧。另外说到呢，我认为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判断啊，正式的和平条约我认为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某种程度上的停火在2026年我认为战争的烈度可能会低于2025年，双方呢都为最后的收摊在做准备，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判断。在这儿呢，我对乌克兰人有一个衷心的祝愿。明年乌克兰是要举行选举了，我非常希望乌克兰人，你们一定要珍惜泽连斯基这个人。为什么呢？尽管他有一些缺点，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性格上啊，脾气上各方面啊，包括呢手下人这个贪腐问题等等，是有很多这方面那方面的一些毛病，但是大家一定要让乌克兰人认识到，这个人是乌克兰唯一的一个被全世界认可的英雄和代表，他的影响和人脉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你把那小胖司令拎出来，我不认识他，我跟他没有感情，你到世界其他各地方去也没有说进一个议会大家自发的全体起立长时间的掌声，没有，你是得不到那样的个人关系和国际地位的，那是拼来的。 如果因为这次可能有一些讨厌啊，什么腐败事件等等，换掉了这个人，那乌克兰后边的国际关系可就危险了。别忘了，尽管是国际关系，也是要讲个人关系和个人情感的。冯德莱恩他们见了小泽，那眼神都是不一样的，那都是自己人。你看梅尔茨搂着小泽，那两个人那个身高差，看着他那个表情，那眼神都是热的，那个是不一样。来一陌生人，我是咱俩还客气，那性质就变了。别忘了，现在在乌克兰整个这国家的存亡，一方面是前线战士的浴血奋战，另一方面就是小泽的到处的奔走，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没这个人的奔走，你强袭前线战士的武器从哪儿来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来讲，这个人是不可替代的。你们一旦要在选举中搞掉了这个人，那你们未来的欧盟之路等等等等都会发生大的动摇，你们在全世界民众的支持也会大打折扣，整个国家的前途就会变得非常的凶险。所以说，希望乌克兰人千万不要犯下这样的关键错误，这可是个历史级别的错误。有什么事儿啊，等至少把欧盟这件事儿让他办完了，然后让他下去啊，该怎么说他说的，就跟当年让丘吉尔下去一样，该咋地咋地，那是后话。但是眼下这个，我相信呢，大多数乌克兰人应该保持清醒啊，这个呢，没有人是完美的啊，他也有很多缺点，但是呢，您现在就认他，那你怎么办？这是名片呢，你把名片砸了，你上来一张三李四，我知道你是谁呀，这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四个了，咱们说第五个，以色列。先说第一个小点呢，2020年彻底搞定加沙，大家认为这有悬念吗？我认为没有悬念。哈马斯呢，现在是困兽犹斗，但你断了外援了，那大头基本死亡殆尽，剩下一帮年轻的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而且现在以色列关键是手里没有了顾忌，没有人质了嘛，那我可以大杀四方了。所以说加沙这个句号，你甭管它画的圆不圆，我认为一定能画上。所以说2026年彻底解决加沙问题啊，就彻底解决哈马斯问题，加沙问题那不是三两年能解决完的，那后边还得重建，那的早呢。但是缴械哈马斯，让哈马斯几乎消失，我认为这个呢明年是可以指望。另外呢，我目前看以色列在2026年会再次进攻伊朗，还得打一回。为什么啊？咱们先说这个啊，经过12日战争，以色列现在已经摆明了一个信条，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想都不要想，门儿也没有，你别武器了，你核材料沾边也灭你，所以说这一点是没有任何动摇。而且呢，那怎么保证这一点呢？我就得保证随时打击你的可能性，也就是以色列必须保证对伊朗领空的绝对的制空权，绝对的控制权，我随时来摧毁你的核设施。所以说这是两件事儿啊，只要伊朗的核武小有所成的时候，一定炸你，这别商量。第二，当你的防空系统的恢复小有所成的时候，你又从中国俄罗斯偷着买东西，然后把那些啊防空导弹又立起来了，将来我来不了了，你刚立起来我一定炸了你，我就一定要打掉你的防空，保证我来去自由的权利。当然你说那这玩意儿合适吗？一国家对另外一国家，哎，在中东那嘎的地方就这么讲理，这理就是这么讲，那你没办法。只要这二者伊朗居其一，以色列就会再次进行打击，这个天花板没商量，已经锁死了。这上次的12日战争已经跟你讲的很明确了，你在这天花板以下活着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认为呢，要打，这是一方面啊，从战略从民族生存层面，还有一个政治层面。以色列2026年要举行大选， 它的法定日期是2026年10月到11月要举行大选。目前老内的情况很不好，那你说就选不上了呗？哦，那可不然，因为利库德集团毕竟还是第一大党嘛，老内呢又是和极右各方面都能长袖善舞啊，他都能沟通，他每次他都能看着组不成内阁，他都能给你捏鼓成一个内阁，他都给你整一摊事儿出来，他总能和那帮人他能捏在一起，所以说你也别小看他，他翻盘了已经好几次了。所以说回头再说锤伊朗这件事儿，我认为和大选是有关的，和大选是有关的。锤了伊朗，你比如说下次你过两天一看你的防空搞得还可以了，差不多钱也花了啊，七七八八也都基本立起来了，锤你，对他的当选是有利的，是有利的。因为我相信以色列人也心里很明白，如果拉加德呀、什么的，他们这种在野的这种左派上台的话，那以色列的局面将为之一变。这帮人一上来，首先和川普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啊，然后呢，对外的这种打击的力度、烈度也会发生变化。这帮人平时是不赞成的啊，所以说呢，老内他一定会抓紧的，哪怕是最后没选上，但在任期间，我也得把这活干了，给以色列打他个两三年的和平。所以说这件事儿，今年锤伊朗，我认为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国安他是不是该到了？可能是这两天泽连斯基去啊，他可能还没到。他去了海湖庄园没有啊？他拿着他的方案，他不是要去吗？我查查这事儿啊。之后，那下边我说完以色列，该说哪儿了？委内瑞拉。我的判断呢，首先第一点啊，马杜罗在新年一定被解决。为什么？美国在战略层面已经下决心彻底解决西半球后院的问题了，要把俄罗斯的势力和中国势力从拉美、从西半球彻底赶出去，这是写在他的国家战略里了。那如果现在委内瑞拉都已经上马了，最后这个都干这么半天了，如果这个搞不定烂尾了，那整个这个西半球战略就算白扯了。大军压境已经这么多天了，十多个亿已经花了，最后怎么着？黑不提白不提，平白就这么撤了，你跟世界怎么交代呀？你跟国内怎么交代呀？所以说这件事儿，我认为他一定要把马杜罗拿下，而且这件事儿之前给分析过，有名有利，有利有石油嘛，有矿产资源，这就别说了，有名首先打毒嘛，啊，断了一条毒路啊，对美国有好处，另外把诺贝尔和平奖他们这帮人推上去，你看我还反了个独裁，对吧？我还支持了一把民主，对吧？那你中间派自由派还不给我鼓掌，这有名有利。另外呢，你看取得了一次大的胜利，和中期选举还勾着呢。你要按着川普那个胆儿，他一般是不敢。你看他炸伊朗那次，让大家劝呐、架着，最后啊咬牙干一回，最后好不容易就炸了几个眼儿。说到当年弄委内瑞拉的时候，老博尔顿那么劝他，那么好的机会，两营兵啊就把事儿彻底办了，他都没敢去。那你说这次他就敢去了吗？又有名又有利，特别是和中期选举勾着。这有什么关系？我得把油价再往下降啊！你只要把委内瑞拉的油一放出来，全世界的油价全下来了，对吧？那就大伙儿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呀。所以说这一点，我认为川普会上演一个打折版的冒险记，就像伊朗那次一样，充满了表演性，但是实际伤害也没那么大了。你要说地面部队，我估计他也不敢派了，可能到那儿炸两下，吓唬吓唬，可能差不多也就这样，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他一定要结束马杜罗，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啊。咱们把话搁到这儿了，那不挺好的吗？那就是下一条，我相信委内瑞拉他一定能拿下来。美国拿委内瑞拉，这不是这是说开玩笑一样，肯定拿得下来。但是这里边有区别， 你最后拿到的是一个好苹果还是个坏苹果呢？好苹果，国家政府平稳过渡，诺贝尔他们拿下，然后呢什么油田各方面该签合同签合同，国家太平啊，哪儿都挺好，这是个好苹果。另外就是个烂苹果，新政府作为傀儡政府也管不住，军队也不听，最后真有人去打游击，另外毒贩呢、啊、各方面从哥伦比亚那边翻墙过来啊，在那个丛林里边开始到这儿到处捣乱啊，石油大亨们也不敢来，留下一个烂摊子烂局，这就是个烂苹果。拿下来以后，那川普到底留下一个好苹果还是烂苹果呢？您说呢？我认为是后者，我认为川普会留下一个烂摊子，只要是烂摊子，那最终这个成绩反而会重创他的中期选举啊，这反而是个败笔啊，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啊，咱们已经跟了这么久了。下边呢，那咱们就说说美国，这第七个了啊。说到美国经济呢，我认为 AI 的概念还会往上冲啊，这一点还是没问题，明年还是 AI 的，不能说元年，第二年了，那相当凶啊。会不会到机器人内部完全实现落地应用，我认为明年可能还够呛，大概要到后年了。但是明年还是培养算力，大家建数据中心，大干快上啊，所有的这个忙这个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说还是在基础阶段了。但是呢，目前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彭博今天路透几家经济媒体的一些说法，通胀、就业2026年都不乐观。同时医保的这个雷可能正式会被引爆，会有大量的美国人弃保，另外对多数的美国人来说，经济的感受会变得越来越差，尽管川普那儿的数字很漂亮，但是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会比较差。这是整个的经济，你要说美国经济能差多哪儿去，一下就出大事了，大衰退了，那倒没有，没那么严重啊，没那么严重。你看川普在关税上他也比较灵活，他一看咖啡啊什么的就出事儿了，立刻给巴西，他真不要这个啊，我打着脸我也给巴西免了，我就是为了把咖啡豆的价格降下来。他一看哪个实在一过分，立刻就给人家减税，他这人灵活。所以说你说他会像原来胡佛总统那样一条道跑到黑，最后把事情给彻底给爆雷，他不是那样的人啊，一碰着南墙别撞，一碰我就回头，他是这么个人啊。所以说呢，那经济呢，他在他的灵活性下会有一些小幅度的衰退，这个是明年的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说到政治方面呢，共和党我认为会输掉中期选举，会输掉众院，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用不着我来判断了。目前今天我看到的一个盘呢，他们预测参院可能是平盘，也就是现在是53啊，最后呢可能会输三个，最后是50-50，50-50，共和党也保住了，因为参院议长是副总统嘛，所以说呢参院可能大概率还在共和党手里，但是众院呢基本就没戏了啊。我认为你要问川普自己，他大概也知道了这件事儿呢，基那如果连参院都输了的话，那就叫什么？那就叫蓝潮了，那就出大事儿了。两院都丢了的话，那恐怕那个弹劾的游戏即将上演，啊，即将上演就会出这样的事儿了。那说到第三呢，就是川普了。川普的状态，我认为会进一步下降。有朋友问，那爱泼斯坦档案呢？我原来一直给大家讲，爱泼斯坦档案不会重创川普，因为那个致命证据让人看了以后都那样的那种证据已经不存在了，他不会让你看到的，不会让老百姓哪天好电视台突然播了一个到了那么一个地步，那个是不存在的。而且这个案子原来就在司法部，川普并没有被起诉，川普并没有明确的这样的所谓的罪证存在那堆东西里，这是以前是有结论的，所以说不会把他怎么样。但是呢，你跟这流氓团伙在一起啊，你积极参与享乐其中，你到底干嘛呢？给大家留下了一些线索，留下了一些脑补的空间。 作为麻杆儿党坚决不信，作为这川黑那我是坚决相信。这里边动摇的是什么？是年轻人和中间选民。作为那种自由派，作为中间选民，这是一直是一个选举的噱头和工具。所以说爱泼斯坦这件事儿呢，尽管有这些受害者，各方面大家都在拼命都在努力，但是这个是不可能击败川普的，不可能因为这个一下真实锤了，那总统都得辞啊。这种事儿不会发生啊，不会发生。但毫无疑问呢，川普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会进一步下降。你看这感恩节圣诞节，你看这人天天自己关屋里干嘛呢？他这个心态已经都扭曲了，明年对他来说会变得越来越困难。那越来越困难，那这个脾气就越来越控制不住呗。这是个明年全世界的新闻的来源啊，这还是一样的。关于美国这个我的判断啊，重点还是中期选举了，我认为他还是众院肯定是输了，这个是大概率事件啊。如果那众院没丢，我起立给大家鞠躬啊，这个没毛病。下边呢就说说贸易战，这就是我们节目的顺序。那大家都说，那大康你说这最高法院怎么着？那我认为呢，在明年的一二月份会有这么一个裁决，认为川普无权使用紧急权力，川普败诉。但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律师的说法啊，就是他认为大概率的事件是什么，我只能参考啊，到此为止。之前干了的呢就干了，后边不行了啊，后边这不可以，以后就不行了啊，下不为例啊，这是有这种说法了。那你说这玩意儿站得住脚吗？这都违宪了，那你就还下不为例，这咱们也都不知道嘛，咱们也只能是个猜。所以说呢，至少在道理上川普站不住脚，这个相信大多数人都认可。有律师讲呢，但是不会判美国进行退款和赔偿，这是一种说法了。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原则上判川普输，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那川普就是就此罢休吗？不可能，因为他只能从这儿搞钱嘛。他美丽大法案那给大家减什么小费的税，减什么加班费税，那你怎么弄啊？对吧？那哪儿弄钱去啊？他那个整个美丽大法案，这为什么让马斯克一怒之下就差点翻脸？那个法案是很要命的，那是很贵的一个法案，所以说他得弄钱去。他会继续使用其他的工具，明年关于关税的故事不会停止，会接连不断。你把这个国家关税给他彻底打下来了，原则给他否了，他会在某个领域一个一个的开始，他又再忙一次啊！所以说这个战争是不会停的。然后说到呢，那对中国呢，那你说他有办法吗？他现在跟中国不是经济方面的对垒和博弈，他对中国现在主要两大块，一个是中期选举，一个是军工集团，这两件事呢是美国的两大巨大的力量。大豆这件事，美国农民，这涉及到中期选举，川普一点脾气没有，习近平没这毛病，他没这个短处。另外稀土这件事，军工集团跟你拼命，川普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让步。所以说对中国的贸易战他只能做进一步的让步，这是我对这件事，因为他无路可走，这件事并不赖他，是整个结构造成的。那你为什么一开始没想到啊？对呀，你的兵棋推演呢？没说吗？一开始好仨人在那跟李成刚什么的谈判，最后仨人自己打起来了。贝森特和格里尔一头，卢特尼克一头，俩人打一，他们仨吵起来了，对面谈判代表都懵了，干嘛呢？你就说这草台班子哪有什么兵棋推演，这一开始懵头懵脑就上去了，最后一看后边这么复杂。所以说这件事呢，贸易战主要的还是我认为原则啊，那个高院的案子会判输了。说到第九个，那就是中国了。中国呢，财新今天呢，因为我这儿订阅他们了嘛，他们给我发了，就正好飘了一个新的一个贴文，一个短信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说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这是财新说的啊。他说呢，是统计局他只统计增长中的 GDP 指标，但他们不统计缩水中的国民总财富指标。你只在乎 GDP， 不在乎 GDW， 就差一字母，那是 GDP， 这是 GDW， 这是 wealth， 他不算这个。他说这是其实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矛盾呢？是最近三年缩水了200多万亿元的国民财富与增长了20万亿 GDP 之间的矛盾。你增长了多少？20万亿。我们损失了多少国民财富？200万亿。这才是真实的体感。你老说每年我们 GDP 增加20万亿，老百姓怎么没感觉？对了，告诉你吧，真实的国民财富丧失了200多万亿，我能有体感吗？所以说这个呢是今天财新给我的一个最新的啊飘来的这么一个信息。那2026年的中国呢，我的判断是把2025年复制粘贴，大形势一切照旧，只是各方面下滑的速度会加快而已了。原来的速度呢，可能咱们按公里说啊，可能是按照每年20公里的速度再往下下降，那到了2026年呢，可能是按照35公里的速度往下下降，全面的下降，房地产各方面啊下滑的速度都会加快。一句话总结，它不会崩溃，但它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令人绝望的一年，不会和2025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各方面的水啊会继续的往下落，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情况了。整个九个我们平时做节目啊，我们这个顺序基本都给大家说完了。那最后还得说一个什么呀？还有一个呢，2026年，哎，我做另外的一个节目，那也是我们重点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呀？世界杯。每年欧洲杯世界杯的时候，我晚上啊端杯红酒端杯啤酒，我在这儿跟大家穿上我那荷兰队的那啊橘红背心，我得跟大家聊聊。哎，第十个我给了2026年的世界杯。那你还支持荷兰队吗？那当然了，你跟人英国人讲吧，我们是传统吧，我支持荷兰队好多年了，那不能变的啊。而且今年呢，荷兰这茬人啊，你像德容上次伤了嘛，啊，这次人家在巴萨踢的也都出彩儿，啊，德佩呢也有点进步。你像那个利物浦那加克波，还有什么，好几个，那确实比以前我认为踢的还好了啊，比上一次世界杯更成熟了。所以说我今年呢，咱们继续支持荷兰队，这一点是没毛病了。但是呢，今年世界上2026到此时此刻，世界四大强队，大家说谁呀？这反正冠军跑不出这四个队去。我今年想了想呢，就是西班牙队，每年都有他嘛。啊，今年呢成色稍微嫩了点啊，就是那种像以前那波人那么辉煌的时候，扎比啊什么的那个，分量稍微轻了点，但是技术那行云流水，那是没毛病了。所以说西班牙队每次都在这四强里边。现在成分最好的就是年头啊各方面阅历包括各方面最好的就是法国，对吧？原来登贝莱啊什么的，包括姆巴佩啊，这帮人原来都稍微嫩了点，稍微欠了点，但今年呢经过大战的锻炼，各方面现在都出来了。法国队，那你要说现在世界最强的队大概就是他了。然后那毫无疑问还有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呢和上次略打折扣，主要是梅西的活动能力啊越来越低了。但是他别的能力，麦考利斯特啊什么的，那帮人也在进步啊，人家踢得也越来越好啊。这个阿根廷队毫无疑问是强队。另外一个呢是英国队。英国队最近这个教练带了，就原来切尔西那教练带着这支英国队到现在好像还没输球呢。哎，他对整个全队的平衡各方面的运作 好啊，这比原来那英国本土教练要强很多，尽管不如以前那么好看，但是呢他办事儿，这个是挺厉害的啊。我认为就这四个队，那别的呢，德国队呢，德国今年这茬人稍微嫩了点，就不如往年了，不如往年。巴西呢这茬人也不行啊，这茬人没有什么令人惊艳的啊特别出彩的那种大神，没有啊。所以说这两个队我认为还都在四强之外啊，稍微的，你比如说还有葡萄牙队等等的稍微的差那么点。当然了，我是希望荷兰队这次能出个彩儿，但是你要让我抛开这方面的个人感情啊，这个你个人选择，这别放一边，你放一边，咱们就是说正经的，我大概率认为法国会再来一回。我认为一个是姆巴佩他们这帮人正当岁数，各方面各条线都没什么毛病，特别重要的是法国有一个巴黎圣日耳曼。大家注意啊，当瓜迪奥拉当时在德国的时候，把那支拜仁慕尼黑给练成了当时男不男女不女的一帮，当时我形容嘛，看着一帮大粗腿在那儿绣花，在那儿搞传控，看着那个别扭啊。但后来对整个德国国家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后平汤啊拿世界冠军，7-0吧，虐巴西那次，在巴西主场把孩子们都给踢哭了那次，大家有印象吧。所以说你看，包括现在英国队的变化也和现在曼城啊包括利物浦的那个主要球风的变化也受到了鲜明的影响，这也是英国队整体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了。所以我认为呢，因为有巴黎圣日耳曼啊，在教练的带领下，人家那个你说他是西班牙风他也不是，他独形成了一个，你说他小快灵也小瞧他了，他好像比那个还要大气一些，他的对抗其实也不差。有这么一支在欧冠里边特别出彩的一支队，一般能拿欧冠冠军的这个国家联赛都出好国家队。所以说现在法国国家队尽管有很多人在外边踢，但是他把整个法国的整体的足球水平，恩里克到了巴黎圣日耳曼以后全拉上来。我认为这次呢法国我个人认为是我非常看好的。那决赛，那我认为荷兰和法国嘛，对吧，1-0谁赢不一定啊，这是我的一个说法了。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我这个十大展望是我的大康版的，因为我这个版本您在别的媒体上肯定找不着，因为没人像我这么说。这就是我们节目现在运行的大致追踪的这些线索啊，所以说呢我们只关心，我只关心这些事儿，其他的呢，你比如说整个世界经济会不会因为美国的消费下降陷入全球衰退啊，他我也不懂那事儿，我要把世行那报告给您念两句那我也太糊弄您了，对吧，或者是我把法新社的或者路透社的明年的人家大社的一些展望我给您念一遍，您自己看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呢关键啊还是我认为这是我原创的他们自己的一个说法，准不准立此为证，完了咱们打叉打勾啊，最后再看看命中率，及格怎么也得70以上吧，你要不中个7个，你平时追这些线索咱忙什么呢，咱们这是有问题了。来吧，最后花十几分钟时间咱们给说一个小文化话题，这个呢也是攒了很长时间的。前一阵呢在中国大陆内部出现了一些胡批之风，胡批《红楼梦》，胡批明朝，逮谁就是什么叫胡批啊，然后都有一些新的令人惊悚的解读，然后就在那儿啊，大伙呢又有很多人捧场啊，大家呢自娱其乐，最后有很多比较稍微正经的历史博主呢也不知道正好说什么，一看这帮人在这捣乱，然后一个又一个去跟他们辟谣，在里边也蹭了不少热度，挣了不少流量。后来有朋友讲，你说 人家在哪儿都是什么思想启蒙啊，什么普世价值了什么的，这一国家走到这个现代化的门口的时候，都会，你比如说在民国时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啊，一战正好结束嘛，对吧，整个世界重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往上的一个状态，你看那时候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干什么，你就看鲁迅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嘛，那都在忙什么呢，人家那写的东西，人家在整个啊传播圈里边都在弄什么。你像中国现在，你再看中国现在在说什么，你这什么玩意儿那个，有很多人感觉到很绝望了。嗯，我认为呢这件事儿也把它给说大了。你说到那时候呢，那鲁迅他们都是各大报大公报什么的，那都是各大报，对吧，人家不能整这事儿嘛。那时候梁启超先生等等这一大帮人啊，这个互相论战啊，包括胡适先生等等啊，一大帮人在这论战，那是那时候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是自媒体时代。所以说你要求现在的自媒体的博主们都跟当年的主流媒体那样来从事的新闻报道的话，那你这要求也太高了。所以说这个呢，这不能同日而语了。那怎么理解这个现象？我一直欠这份作业啊，同时呢，今天也给这些很迷茫的历史博主们提一个建议。不迷茫的您就无所谓了，我也管不着人家，只给那些迷茫的人博主们提一个建议啊。简单说说，那我平时都听什么呢？您原来的，我们大家都平时听的就这四大嘛。啊，这听的最多的袁腾飞老师啊，从原来他在学校教书啊，嘚不嘚在这说啊，没说嘛，这个人我是平时见不着，见着我先给他来一个大拥抱啊。这我认为这个人，你别看呢，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讲的比他更细啊，讲的比他更到位，可是在当时他那个里边确实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中国历史这是共产党在文化方面下毒的重灾区，这是个重灾区。你别说往前的历史了，往后的历史，像什么包括眼巴前的抗战、国共内战，一句真的都没有，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时候呢，突然出来这么一个我们北京的这么一个袁老师啊，用他那些非常生动活泼犀利的这些语言，无论他的历史观，包括他的那些感言、那些直言，哦，那是相当厉害的，对当时那个比他小一茬的那帮年轻人影响是巨大的。那个启蒙，那个比大学老师啊，比什么的都要了不起啊。所以说，说到人数之众，对下一代、两代、三代的年轻人的影响之巨，那毫无疑问，我认为就是这位袁老师了。当时出彩的还有罗胖啊，还有高晓松啊，包括现在一直活跃的老梁，这是我们大家平时听的，哎，这几位比较厉害的啊。这个平时我他们有新节目我也听啊。那平时我还听的呢，那都是很多年轻人了啊，偶尔听的我就不算了，就说平时我还一有新节目我就听听的啊。这里边呢有俩天津孩子。我在天津上的大学嘛，我对天津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这俩天津孩子说的不错，一个呢是在 B 站特别火的那渤海小丽，嚯，那里边当然他里边引用的一些东西、一些描述，稍微的有点过于激情化，有点情绪化。哎呦，但这孩子这个表述啊，各方面充满了感情，把历史能够说的那么澎湃。很了不起啊，人在国内的流量那也是天文数字，那卖书啊很厉害的这么一个博主渤海小丽。原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原来说刘邦、说汉唐的那个说汉朝的那部分后来自己给删除了，他这个频道还在啊，但是大家听他说说这个李世民，这听他说说李渊也很有意思啊，这是一种说法了。另外还有一个叫李正的一个小孩啊，叫什么正直讲史，说清朝的啊，这孩子说的也天津人，我说的我也挺爱听的。另外呢，有我们北京一哥们杨五哥啊，还有一个可能这是哪儿的，叫小木啊，木金荣啊，还一天津的啊，这我也特别喜欢，是烽火赵东南。当然他后来说到后来 有些观点我不是太同意，但是他说的前面呢，就他那个抑扬顿挫的那个表达，稳稳当当的那个表达，我听得到很多节目啊，平时给羊换水啊什么的等等的，我耳机子里听他讲了很多，这都是这个平时在线上的比较活跃的这几位博主了。那作为有点学问级别的老师级别的呢，有这么我平时听这么三位，一位呢是卓伟老师啊，后来他可能认为那个伟有点费劲，改成了为人民服务那伟啊，他卓伟老师啊讲的不错啊，我听他讲的左宗棠是甘日平平新疆陕甘之乱各方面，我都是从卓老师那儿听来的啊，包括淮军，包括的破捻军，包括太平天国等等。那当然我原来也是个历史爱好者，我曾经也是一个历史博主，大部分内容我都知道，但是呢经过左老师整个从前到后的这么梳理啊，脑子里听得特别的清晰，特别的明白啊，这是个做学问的啊。另外呢有一东北大哥老蔡，我也特爱听老蔡讲东北那段啊，讲原来东北那嘎的地方，那里边出现什么高句丽啊，就最早的那一块的演变啊。这老蔡呢用他那个非常浓重的东北腔，我相信他人可能在北京，可能是一大学老师还是什么，讲的特别风趣幽默，特别好听，呵呵，特别好玩。这老蔡叫老蔡通史叫什么，哎，我也听了他一段时间。另外有一个我听着特虐心的，但是我特尊重的一位博主，是一东北的，啊，挺胖，他的名字叫作家清怀旭，说话呢那个节奏特别快，听着让人有点疲劳。他那个讲的那东西吧，他是专门破题的。你比如一说过去，我们说唐太宗创建了贞观之治，你要到我们这清老师这儿，哪有什么贞观之治啊，哪有什么盛世啊，盛世都是统治者们的盛世，作为老百姓来说，兴也苦，是什么衰也苦，老百姓只就一个字儿，就是苦，所以说哪有那么回事儿？这是专门破局的。说到什么康雍乾盛世，扯什么呢，哪有什么康雍乾盛世。哦，这位清老师啊，引经论典，把一个一个的过去的神话都给你戳破了，听着是很虐心了，但是特别让人尊重。这是我平时听的一些墙内的这些啊，这些历史博主，哦，这他们能在墙内做到这一步，很了不起了，这很了不起了。另外呢，那在外边的也有啊，因为外边就我们加拿大那 Frank 啊，风下杂谈。有好多朋友讲说，大刚你不听吗，你不给推荐一下，他还用我推荐啊。啊，这个呢 ,Frank, 应该说也是我们北京人了啊，瞪着大眼啊，说挺好的啊，他节目我基本都听啊，每次出新的我都听啊，挺有意思的，有的不同意，有的同意，但是呢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啊，这是相见恨晚啊，这就是将来有机会吧，将来有机会见个面，一块儿来畅谈畅谈。这就是我平时反正听的，应该说听了一段时间的，基本就这些博主了。当然，大家也推荐，如果还有好的，您也给推荐一下啊。这个呢，还有没有更棒的？剩下的都是路过的。最近呢，有这么一点吧，凡是机器人做的，我不管你内容再好，我一听那机器人说话，我就头皮发炸，我就反感，就那小细嗓子那个不男不女那说话，我听着我就不接受不了。所以说，凡是机器人的，尽管里边有的内容说的还挺好的，我这儿就不推荐了啊，我不接受那样的做法啊。那说完了这些博主了，那说说我的观感吧。我看最近这帮弟兄节目都不大好做呀，为什么呢？因为该说的都说了，有话题性的啊，玄武门之变， 啊等等的吧，有意思的都讲了好几遍了，有好几位播主都讲过同样的内容。咱们打一个比方啊，咱们就说唐朝，因为唐朝从一开始太原起兵，一直到玄武门之变，一直啊虎牢关大战，一直讲到唐肃宗时候薛平安史之乱，一直讲到郭子仪，基本上大家也就不怎么讲了。为什么？后边基本没热闹了。别呀，唐朝后边还好多皇帝呢，唐德宗、唐穆宗、唐敬宗，大伙怎么不说呀？为什么呀？小人物小时代，他没得说呀。我给你讲个唐敬宗怎么回事，你听吗？谁感兴趣？他没人感兴趣。可是问题是，那种大故事大朝代现在基本都说烂了，大家都说那点事儿。我看这两年呢，大家一看那都说过去了，那没得可说了，怎么办？现在开始集体公关，把最乱的，以前大家都躲着的，最不爱说的魏晋南北朝啊，最后呢后来又把五代十国，那跟走马灯似的，谁干十几年谁干十几年，全给拿下了。现在就讲的精彩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博主里边说的好的多了，把高欢当时怎么回事，尔朱荣怎么回事，朱温怎么回事，说的明明白白的。是啊，把这俩难关也攻下来了，那还说什么呢？最近呢，我看是啊，最近这一半年幸亏还有个三星堆，再加上呢在台湾那边有一个以色列的女历史学家，把中国商朝这件事儿给翻了。他认为商朝人呢，那个王族弄不好，人家骑着马赶着马车来的，原来中原这儿没马车呀，弄不好这当时中原的这几个部落啊，甭管谁是什么尧了舜了什么禹了什么的，这甭管谁是谁了，最后人家从西北方向骑着战马赶着马车人过来了，把中国给办了。也可能中国商朝后来被人家外族给劫持了，最后变成了一个外来文明。那后来等于商纣王什么的，弄不好应该是一白人啊，弄不好是一个西域那边的人，那也说不定啊。嚯，这一看这个又把这事儿给惹起来了，哎呦，展开脑洞啊，这个商朝会怎么怎么样。可问题是这玩意儿他没有证据，大伙儿就看谁扯的邪乎呗。然后又把之前的夏朝，那你说商朝都这样了，那夏朝巴基斯坦那边过来的吧，弄不好阿富汗过来的吧，反再往前追就奔苏美尔，就奔两河流域就去了，反正就还是扯呗。可是那毕竟它是有数的呀，那完了呢又没得说了。最后我看有上细活了，那罗胖他打宋朝开始呢，每一年他都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说。我一开始我是跟着听了一段，听到后边我认为太碎了太细了，那对现在来说这我实在是听不耐烦，后来我也不听了啊。他这掰开了揉碎了说，你这东西，所以说现在我发现呢，有很多这些认真的这些博主们，他们自己的节目的播放列表一看，该说的都说了，那下一步再说什么呀？我看大家出节目的频率也都下降，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说到这个中国历史呢，因为共产党瞎编乱造嘛，歪曲造假，那之前的中国历史都是由农民起义推动的，之后的农民那个中国历史呢，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就是胡说八道。结果给吃这碗饭的历史博主们留下了广阔发挥的空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填充的空间。你说我做节目一开始也是从这方面写这方面的故事开始了，很多人都是从这儿入手的，但是在大家这么多年共同的努力之下，各显其能，留下来了海量的作品。现在这只要有一件事你不懂你不明白，你一搜啪啪啪，刚才那些节目啊都都出来了，你都能找到，把事儿基本都给说清楚了。那作为观众们，这个是没有尽头的，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嘛，我爱听哪段就听哪段嘛。 但作为创作者们就麻烦了。那我下边说什么呀？我看那卓伟老师那说的都说完捻军了，最后现在又回头说皇太极，当时皇太极是怎么当上这变通过大汗变成皇帝的，这一看这种纠结，这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你说在迷茫困惑之下又急需流量来维持热度，所以说最近就有一批人开始胡批啊，批明朝，批红楼梦，反正就胡搅蛮缠一通发挥，胡批一通。平时听腻了那些正经故事的，有很多这个看客也跟着起哄，也跟着捧场，大伙儿一块儿跟着找一乐。我认为其实这个大家不用太在意啊，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困境之下的流量为王的这么一个世代下的一个无可奈何之举。要不然我说什么呀？正经的都说完了，咱们来点不正经的吧。现在就是没办法嘛。那说说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作为一个曾经的历史博主，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夙愿，但是看呢，有生之年我大概是没时间实现它了。那我只能呢，把这个建议就向这些年轻的博主们推荐给他们，看看这个建议呢对他们有没有帮助了。我一直认为作为中国人，当然我们应该知道中国历史，但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应该多了解世界历史。深挖中国历史，咱们一直挖，挖到商朝，挖到夏朝，这是什么？这是纵向坐标。但这么多年，我认为无论是中国自己的历史界啊，学科界，包括这些江湖派，这些我们做节目呢，一直缺一个横向坐标，那就是世界方向的横向的比较。咱们举个例子啊，你光说自己，老觉得自己的汉唐宋很厉害，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很了不起，你是因为缺乏横向比较。中国人其实很多人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整个的文明在世界范围里的分量和位置，有冒头的啊。你比如人家那儿搞自由大宪章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哪个朝代，这两条线是可以画的，一看英国都已经到那儿了，中国还在这儿呢啊！一看人家那儿牛顿在这树底下那苹果砸脑袋了，当然那是个啊，经不起推敲的了。牛顿那时候你再看中国这是干嘛呢，人家这成立这什么耶鲁大学的时候你这是干嘛呢，等等等等。其实后来是有很多人这方面的一些比较是有的，但是之前呢，中国觉得自己还怪不错的啊，四大文明发源地等等的，你在世界范围的分量和位置到底是什么？无论是从时间早、质量高、文明成熟的程度，那中华民族文明放在世界的这个大盘子里边，你到底属于一种什么层次呢？属于哪一种水平呢？哪些别的文明比较厉害，哪些中国又有自己的特长。当然说到这个，有人第一反应，大康你要黑中国啊，你看中国自己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往那儿一扔不完了吗？你这不你安的什么心？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也小看我了。说这个并不是为了黑中国历史，贬低中国人。你比如说，说到中国的这个秦制，从秦始皇一直到清朝贯穿下来的这个秦制，贯穿2000多年啊，统治了当时那么辽阔复杂的一个国家。当然这可能对具体民众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从国家统治的角度来说，这个高难度的动作，这是中国的一个创建。这在当时秦制出来的之早，最后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能指挥如一，能够进行一个全方位啊，这个细胞式的那种统治，这个在欧洲或者是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没有实现，他们是多少年以后才实现。那你说，说到这个制度上来讲，当然对底层民众可能是很惨无人道啊，把那个百花齐放的思想和文化都给阉割扼杀了，但是从他国家统治来说，这个确实是很厉害的啊，是他一个特点。 所以说也不完全是为了说黑中国啊，你没有比较这个秦制的厉害，你可能就体会不到，比较完了以后你就能深刻的理解。所以说说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就有一个心愿，就是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的大坐标里边，两边对比着再讲一回，它就生动了，它就立体了。而且作为观史者，大家听你节目的那些气魄和胸怀一下就出来了。我是中国人，我也是一个世界人，世界历史也是我们的历史，我们不能把这是外国人的历史，好，那你不是人啊。中国人是一个特殊的物种吗？不是，我们都人类啊。我们首先是地球人，然后才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认为整个全世界的历史都是我们的历史啊。为什么那么见外呢？随便举个例子，你当时说到人家苏美尔人在那儿刻那些泥板的时候，中国这边忙啥呢？你的部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有什么好丢人的呀？你周朝建国的时候，当时有模有样，开始搞礼啊，这什么周公治理啊，开始有国家的时候，那世界的其他国家啥情况？什么情况？那当时这儿是分封制，那搞这种东西，那其他国家是怎么管理的？你可以，这有什么丢人的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那个横扫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那多厉害呀、啊！和秦始皇两个人是同时代人，两个人是有很长时间交集的，他们俩在同处一个阳光下，同处一片天下好多年，两个年轻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大帝国，那后来都咋了？都怎么了？他们都留下了些什么？我认为这都是对比啊。凯撒的时候，当时中国什么朝啊？当时中国的英雄人物是谁？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给大家多开阔一个天地啊，别老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儿里边扒拉来扒拉去，大家都挤在这儿，最后实在说完了，再掰开了揉碎了再弄，你再怎么弄你也是这一亩三分地儿，你是个地球人呐。所以说这个呢啊，是我给这些历史博主，当然那要看很多书，要学很多的东西。中国实际上出过很多这样花花绿绿的，这很厚的这种世界什么这种史那种史，写的是很棒的，但是确实需要花时间去研究它，去读它，然后和中国的历史来拉这条平线，来找这些坐标，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和难度啊，这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准备了。所以说呢，我认为如果能这么讲故事的话，它的效果我认为让中国人搞清楚自己的分量和位置，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哪是这个民族的长处，哪是这个民族的不足，后来我们怎么就僵化成那个德行了，最后就裹着小脚那副模样，我们中华文明最后怎么走到那么一个衰败，到那么一个让人不堪入目的一个地步，你不比较他就没有整个的这个啊发言权。所以说呢，这是这方面的功德了，同时能够把世界史夹带进中国在讲故事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功德了。你比如说随便咱们举例啊，文艺复兴那段三杰都谁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是谁来着，这文艺复兴三杰嘛，您知道他和明朝的王阳明，那是中国当时就那一个思想家了，人家是同时代的人，这大家知道吗？那思想启蒙的时候，伏尔泰、卢梭、康德这不得了啊，当时中国什么朝代，康乾盛世嘛，那当时中国的哲学家谁啊？刘墉、纪晓岚，那不是啊，那不是啊。当时黄宗羲、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位吗？王夫之，那边伏尔泰，这边黄宗羲，大伙啪啪啪比一比，当时我们在想什么，人家在想什么，整个的背景是什么？这里边有很多的内容啊，太有意思了，我不能给大家再展开了啊。 所以说今年呢正好借机会聊聊这个话题啊，希望呢我们年轻的那些博主们，你们有的是经历，你们的外语又好，或者是你们有这种啊这种学习的这种能力，又有这种非常棒的表达能力，希望大家呢一块儿能不能在这方面下下功夫，从中国这嘎的地方咱们能不能走出去，别在这里边一块儿内卷了，咱们该讲讲世界的故事了。所以说这就是我给这些历史博主们，与其在那花心思胡批，然后你再蹭热度去批人家没意思啊，能不能呢咱们讲讲全世界的故事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愿望了、啊、那对不对那我也不知道了，就见仁见智吧。那好，那今天呢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我们这就算是啊过年的一个特别节目了啊。来，这个 Turbo 说法国还是很强，看好他们。这目前他的成熟度啊，那你现在正当年那你就没辙了。如果2026年啊，你比如说踢到明年的五月份冠军杯的时候，到时候姆巴佩他们这帮人别受伤。哦，他的中场什么各方面现在人齐的，你这别人都羡慕啊，西班牙稍微嫩了点。这是 YC 陈，我支持日本，该轮到亚洲区拿冠军了，因此日本队拿冠军，我话就放在这儿。行，我尊重您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也就是说作为亚洲队呢，日本队前一阵赢巴西一场，我相信你就是要到日本去踢啊，你比如说就是友谊赛或者是对抗赛，你让法国去跟日本队踢一场都有可能1-0折在那儿，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别忘了这是世界杯，这世界杯你踢到第七场之前，这六个队今年48个队了，我都不知道前边要踢几场了，你要面对着各路豪强，什么风格的都有，而且你的板凳深度一定要厚，因为中间大量的黄牌受伤，能够戳在最后的一定是那种老队，有底蕴的这种队，所以说赢一场可以啊，拿冠军我认为不太可能啊。西说不是西班牙就是阿根廷，我的预测说巴西德国需要时间历练，对，那茬人过去了，荷兰永远没戏，这个人愿望啊，法国也有可能夺冠。在南美呢，在北美呢，应该说还是美洲稍微占一点便宜啊，因为那个气候啊，这个多少还是有一，包括观众的效果啊，应该说还是稍微占一点光。可惜了阿根廷，那天我其实看了梅西他们夺得美国那个联赛冠军的那场比赛，梅西有2个助攻，但是整个奔跑啊活动的能力都大幅度的下降啊，所以说那主要就是他嘛，他不行这就没办法了。激扬总算是有世界杯，2026还有一丝暖洋洋，中国和世界都一塌糊涂。哎，周把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给说成了充满隐喻的书，就瞎说嘛，就没辙。小白公子说梁宏达老师讲解的《西游记》《水浒》八仙人物经常看啊，再看一遍书也挺有意思啊。老梁呢，嗨，你就看他说这些事儿啊，其实他说别的能够说得非常精彩，但你就能看出这个人的那个憋屈在里边，委曲求全，在那儿没办法还得说点这个，说完了以后呢还得把那话藏再藏再隐晦，哎，这是真不容易啊，他这么多年没让人家给封了，那他是有他的特点的啊。啊，沙币太多都能听明白啊。可以看那些能讲真实历史知识的博主，但要想系统的看透专制统治还要看秦晖先生。看了秦先生就觉着醍醐灌顶，一针见血，说罗胖的逻辑思维不错，讲自由主义讲保守主义也不错，但缺少对专制主义的批评啊，所以以自由为名以为专制卸责的问题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要多看秦晖老师啊。这里边呢我说的是这种我们娱乐性的这种平时就听着玩放松休息的这种博主，如果要是学习的话 你比如说真的我对这个整个的啊真学问感兴趣的话，专业级别的那当然就秦晖老师啊，这一点我也特别推荐，我也特别推荐啊。当然呢，不知道有能不能有机会和秦晖老师有机会见面啊，当面向老师请教，我也有很多问题，我听了他一些东西，要向老师呢来求证，所以说将来看机会吧。啊，您说的这个我同意啊，但是呢，作为平时我们听着玩听故事啊这种呢，通俗版的，反正我刚才看到的那些博主推荐给大家，然后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您也推荐给我们。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跟大家聊了这么长时间。那好，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